大家好，我是谷歌。那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那如果你也是在想要不要买一台 MacBook Air 来展开新年的一年的话呢？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MacBook Air 的使用心得，以及我个人会推荐怎么样在现在购买 MacBook 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的，那首先回顾一下我两个月前对于 MacBook 产品线的看法哦。简单来说就是一团乱哦。虽然说今年更新了MacBook Air， 可是去年的12寸 MacBook 还有基本款的没有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改动的，也没有降低它的价钱。现在的产品线跟我自己本人要上大学那时候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混乱。以前就是轻薄便宜，就是买 MacBook Air 嘛。那想要好一点的画质啊，然后不在意重量跟价钱，就可以买 MacBook Pro。所以为了解决各位的选择障碍呢，我们接下来就好好剖析一下2018年的新 MacBook Air 吧。基本上来说呢，现在的 MacBook Air 可以说是我自己上大学那个时候期待的梦想终于成真啦。Retina Display 更轻薄的设计，一样而且甚至更好的续航力，然后更响亮的喇叭，甚至还有支援 Touch ID， 而且还不止一种颜色呢。当初真的不应该推出12寸的 MacBook， 而是直接把两个尺寸的 MacBook Air 产品线直接做更新不就好了吗？至于将梦想成真的规格到底在日常生活的表现如何呢？为了测试这个东西呢，这几天我让我女朋友呢就帮大家试试这台 MacBook Air 啦。那她原本使用的是2015年的13寸 MacBook Pro with Retina Display。那她平常会做的事情就是不外乎上课、做笔记啊、写报告，然后逛逛网拍啊、看 YouTube 影片这一类的事情而已。好，那简单转述一下她说的话呢，就是他妈的太棒啦。好啦，那认真来说呢，他觉得在萤幕这方面呢，跟以前的 MacBook Pro 比起来呢，其实是非常的一致的。无论是在亮度啊，在时间使用上也是非常的足够，色彩的还原呢也跟原本 MacBook Pro 没有太大的差别，非常的赏心悦目。至于扬声器这方面，只是效果提升了非常的好，那他听写而显，听得很开心啊，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至于键盘跟触控板的改变呢，也是非常有感觉的。首先讲讲键盘的蝶式键盘，那他个人觉得这是比较两极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打起来比较吵，所以他上课的时候不敢太用力的敲击键盘。不过打字的准确率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的，还蛮快就习惯了。加上呢，他还有 Touch Bar 几种才有的 Touch ID， 让解锁电脑人生呢变得非常的方便。至于触控板呢，是变大了。而且呢，它比较靠近键盘的位置，所以说呢，它使用边打字边用拇指操作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摸起来的触感比起以前的 MacBook Pro 的感觉起来比较顺畅一点。不太确定是因为那个镜面呢，是不是MacBook Pro 上已经有点磨损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啦。接着来说说 MacBook Air 最大的卖点，轻薄还有续航力哦。首先呢，这个台 MacBook Air 跟它以前用的 MacBook Pro 比起来，少了330公克，那拿在手上其实会有非常大的感觉的哦。不过比起前一代的 MacBook Air 呢，它只是少100公克，差异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明显了。那至于谈到续航力呢，我可以拍胸脯跟各位保证，官方所说的12小时的续航力所言不假。像是萤幕亮度维持在一半的状况下，我的女朋友她可以从早上8点上课，然后用到晚上11点还在打报告，然后还突然想到，哎呀，我要去找充电器了，然后发现旧的充电器不能用了。对，终于呢 ，MagSafe 充电口终于从 MacBook Air 上消失了。那这当然也不是新闻啊，而且呢 ，USB Type C 的线呢，当然可以到处都买得到，就再也不会被原厂的线材给绑架喽。再加上 MacBook Air 上这两个 USB Type C 的孔呢，其实也是支援到 Thunderbolt 3的，所以基本上任何你想到的外接器材都是可以支援的哦。至于新款的 MacBook Air 的处理效能到底如何呢？出乎意料，它居然跟2015年的13寸 MacBook Pro 差不多哦。无论是在 Geekbench 上的 CPU 跑分，还是在 Unit 卷台粉来测试图形处理能力呢，两者非常的雷同。不过他们的风扇以及那个温度的曲线就非常的不一样了。MacBook Pro 它风扇的声音比较大声，而且可以维持在比较低的温度。那 MacBook Air 就算风扇全开了，它其实声音还是不会到非常的大，不太会干扰。不过它维持的温度就比较高一点，我毕竟90度，所以如果想要长时间操劳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那至于你只是想要业余的修修图啊，然后轻度剪辑一下 1080p 跟 4K 影片。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你不要给他太高的期望，然后可以稍微忍受它比较热一点，等待时间比较久一点的话，不会太糟糕的啦，使用体验上。好啦，那所以这台 MacBook Air 2018究竟适合谁呢？我觉得学生族群呢依然受惠于这台电脑的轻薄，还有它非常长的续航力，加上它的萤幕啊、键盘啊、触控板啊、扬声器啊等等呢，都已经补齐了2018年 MacBook 该有的标准。加上我觉得它老实说啦，取得了非常好的在轻薄、续航跟各种功能上的一个平衡点。只是它的价钱呢，再也不像是以前一样3万元的一个入门的售价了哦。 跟以前的 MacBook Air 有一段10000元售价的落差，像是我手上这台 128G 然后 8G 的版本就逼近新台币40000元啦，更不要提他们居然还在用原本的价钱卖旧款的 MacBook Air， Unbelievable。接着呢，得来说说购买的建议啦。那当然，本建议是针对呢轻度使用者啊、学生或是做文书处理为主的人来讲喽。好，那我觉得最困扰应该会是以下这两款：2017年没有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还有2018年的新款 MacBook Air。那我个人会说啦，虽然说旧款 MacBook Pro 的萤幕呢，还有它的处理效能会好一点，可是光是想到它是第二代的蝶式键盘，会有键盘卡死的问题呢，我就觉得何苦呢，对吧？居然可以免费换键盘了，那你想要三不五时就进场去维修吗？想到就觉得烦死了。而且如果你真的很 care 那个效能的话，那其实这么一点点的差距也无济于事，请去考虑有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的机种吧。那至于12寸的 MacBook 呢，我觉得它为了轻薄牺牲了太多的东西了。它的处理效能呢，续航力跟它只有一个 Type-C 接口，跟 MacBook Air 比起来真的不够好。最后还是得说一下，在这个40000块的售价上，已经有很多不是 Mac 的轻薄笔电其实做得非常的不错，无论是 Dell 的 XPS 系列啊，然后 LG Gram 啊，华硕的 ZenBook， 或是说微软的 Surface 等等的，有很多这种的笔电呢，其实他们的在同样的价钱下可以买到的规格都比 MacBook Air 还要来得好哦。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讲一下40000元到底可以买到什么东西。你可以买到第三代全新的 iPad Pro， 加上 Apple Pencil， 再加上一个便宜的蓝牙键盘，甚至你可以买到两台的 iPad Pro 10.5， 或是四台的 iPad 2018。那当然 ，iPad 可不可以取代笔电，并不是今天的主题。只是如果你思考一下，你觉得你的需求有办法用 iPad 加上 Apple Pencil 来解决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把那个换笔电的钱呢拿去买一下 iPad。那剩下多出来那么多的钱呢，你可以拿去吃跨年大餐，或是拿去孝敬父母，不错吧？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那我们明年再来看 iPad 的心得影片，还有更多跟 iPad Pro 相关的内容哦。那我是谷歌，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